主日平安，
感谢主又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他。
那从2012年开始，我们这个地区三角区的几家华人教会就与美国家庭更新协会一同举办这个恩爱夫妻营的这样一个营会，每年都有举办。那到今年为止，已经有许多的就在我们这个地区有许多的基督徒夫妇们已经参加过这个营会，包括我们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姊妹。那在这个营会上面呢，学员们可以学习到许多如何增进和提高他们夫妻沟通的这项的原则和技巧，以提高他们的夫妻关系。那在每届营会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无一例外的所有的这些参加的夫妇们都决志要努力的去耕耘他们的夫妻关系，要把学到的这些知识运用在他们的实际生活当中，以提高他们的夫妻关系。那从中呢，我们也看到许多的夫妇们，他们愿意去实践，愿意去把这些原则应用在他们的夫妻相处的关系上面，使得我们看到他们的夫妻关系真是得到了本质上的提高。感谢赞美主。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夫妇们，他们在营会结束后没多久就放弃了，就不再去实践那些所学习到的原则和技巧，以至于所学到的东西是因为没用，就是没有使用，而导致没用，就是没有作用。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这也让我想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是开头比较容易，但是呢要持守下来呢却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对信仰的操练其实也是一样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刚信主刚受洗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兴奋，踌躇满志，要立志跟随主一生，要为主做大事。可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股热情就消退了，我们就把信仰当作平常了。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生活上面是皮皮塌塌的，无所作为，更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是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信仰。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避免犯这样的错误呢？所以今天我希望是我们继续来学习这个两条道路的这样一个学习，我们通过保罗和所罗门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一同来探讨这个持守信仰的话题。通过这两个人的比较，我们一同来学习和思考提摩太后书第4章7到8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在我们面前成名两条非常鲜明的不一样的两条道路。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两条道路，也赐给我们心智和力量，让我们有勇气和决心去把信仰持守到底。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比较一下保罗和所罗门。那我们先来看看所罗门的一生是怎么样的。我们都知道所罗门是一个官二代，他在年纪轻轻大概20岁左右的时候就继承了他的父亲大卫，做了以色列国的王。那他在刚刚登基做王没多久的时候，神曾经两次向他显现，跟他说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要求，你尽管可以提出来。当时所罗门是非常的谦卑，他把自己称作是幼童， 所以呢，他就向神求智慧。他说他要管理这么多的民众，没有智慧是做不到的。所以他向神求智慧，好让他能够在万民当中做分辨是非的工作。所以他当时是非常的谦卑，因为他这样的一个祈求，他是蒙神所悦纳。神说，你没有求寿命，你没有求富贵，你没有求你的敌人被灭绝，反而是求智慧。所以神非常喜悦他这样的一个祈求，所以呢，神就赐给他聪明智慧和一颗广大的心。所罗门的智慧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顶的聪明。所以他的智慧体现在他在审判案件上，体现在他对他国家的带领之上，都体现出了这种绝顶的智慧。以色列国在他的带领之下，国富民强，可以说是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周边的国家都要向所罗门以色列国进贡，周边国家的那些国王们都纷纷的涌入以色列，想要一睹所罗门的风采，能够与所罗门面对面的交谈这个智慧，那更是对他们来说是三生有幸的一件事情。所罗门他的前半生可以说是极其的风光，也是大大的为神所用。但是到了他的后半生，他就犯了许多非常严重的错误。首先，他是娶妻无数，他在外邦的女子当中娶了，圣经上都说他有1000位的妻妾和嫔妃，很多都是从外邦的女子当中娶进来的。那这些外邦的女子把他们所拜的那些偶像也都一起带进了以色列。那所罗门为了取悦这些女子，就为这些女子建立这些为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建立祭坛、丘坛，好让这些女子在这些坛面前敬拜献祭。这是大大得罪神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所罗门可以说是完全把神的法度置之度外。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曾经通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那其中有一条律法呢，就是针对他们将来立了王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神在那个律法上面说，将来他们立了王，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多娶嫔妃，不可以为自己多积财宝，也不可以回埃及买马，走上那条老路。但是所罗门呢，娶妻无数，也为自己积攒了许多的财富，他也通过商人回到埃及去购买战车战马，可以说是把神的这些法度完全置之度外。所以最终所罗门是被神所弃绝。神说所罗门不像他父亲大卫那样诚诚实实的跟随神，所以所罗门基本上是以悲剧收场，非常可惜。那我们再来看看保罗，他的生平是怎么样的。保罗原来的名字叫扫罗，保罗也是自小就接受非常优良的教育的，但是呢，他是属于那种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那一类，所以呢，他是非常热心去逼迫基督徒的。当这个斯提凡因为宣扬神的福音而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保罗就在一旁，这个扫罗当时就在一旁凑热闹。后来呢，他是变本加厉，他进入到基督徒的家里面，把基督徒抓起来下到监牢里面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说按律法说他是法利赛人，按热心说他是逼迫教会的。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一听到扫罗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毛骨悚然，他是人见人怕的，因为他实在是臭名昭著，他是恶名远扬。但是有一次他要前往大马士革去那里逼迫教会抓拿基督徒，在半路上 有大光向他显现，耶稣基督亲自的跟他说话。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的生命被完全翻转。他进入大马士革以后，就不再去逼迫教会，不再去抓拿基督徒了，反而就在大马士革开始，就在开始传扬基督复活的福音，传扬基督信仰。从那以后，他必一生的经历来传扬基督的福音。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碰到了许多的困难，许多的逼迫，他被人用石头打，被人用棍打，被人用鞭打，还遇到许多假弟兄的逼迫，还遇到自然灾害的袭击，让他在大海当中漂流，几乎丧命。但是这一切的艰难险阻并没有减退保罗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翻转的过程当中，他把名字也改了，从扫罗变成了保罗。他面对所有的这些艰难险阻，他可以说只字不渝的传扬基督的福音，直到生命的终结。他在传扬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去到哪，他就在那里传扬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他所创办的许多的教会，在新约圣经里面，在新约时代是起到了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的。他在给这些教会的书信也被列入到圣经里面，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有大概半数的书卷是由保罗所写的。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为神所大大使用的这样的一位神的仆人。所以通过这两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两条非常明显的不一样的道路。所罗门是怎么样？他有非常美好的开端，但是他却是在恩典当中堕落，他居功自傲，以为自己了不起，结果呢是得到一个可悲的收场。而保罗呢，他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起头，他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但是他愿意认罪悔改，他愿意他的生命被神所得着，被神所翻转，最后他把信仰持守到底，他得到的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很有讽刺性的是，他们这两个人的遭遇与所罗门所写的一句话是非常的吻合的。所罗门对生命的反思，他在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里面，传道书是所罗门所写的，所以第七章第八节是这样写的：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谁是居心骄傲的呢？所罗门是居心骄傲的。谁是存心忍耐的呢？保罗是那存心忍耐的。那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我想我们都已经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取笑所罗门，要批评所罗门，其实这都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能否把信仰持守到底有那十足的把握呢？我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走上所罗门的那条道路呢？这是我们时常值得我们反思反想的。我们必须知道，所罗门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就堕落，而是因为要持守信仰到底，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会面对许多的挑战的。我们是会面对许多的挑战的，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半途而废。所以呢，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挑战是什么。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持守信仰当中我们会面对怎么样的挑战。只有我们对我们的挑战有所了解，我们才能够做好准备来回应这些挑战，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信仰持守到底。我们所面对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世界的诱惑。世界的诱惑，世界的诱惑是怎么样的呢？我就想用 这个零售商大牌这个 Target 来作为一个作为一个比喻，来说明这个世界的诱惑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在前一段时间这个变性人风波刚刚闹起来的时候， Target 是第一个跳出来声明说，在他们所有的商店里面，所有的这些洗手间都是可以供男女混合使用的。你认为你是女的，你就去用 女的洗手间；你认为你是男的，你就去用男的洗手间，跟你具体的真正的性别是没有关系的。那他们的这一做法引起了许多的基督徒的愤怒，所以呢，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联名签署倡议书，表示要抵制 Target， 就不再去做 Target 的客户。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抵制呢，使得 Target 的这个营业量还有它的股票的价格都是一落千丈。那对于 Target 来说，他们当然是不愿意失去这批顾客，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举办了许多这些促销的活动，是让他们的这些货物打折，在价格上显出许多的优惠出来。然后呢，他们又花了很多的钱在他们的商店里面新建这种单人洗手间。这个单人洗手间不是说是被让那些变性人去用的，而是说如果你是正常人，你不愿意与这些跨性别的人共用洗手间的话，你就去用这些单人洗手间。那很多时候我们作为顾客，我们觉得哎，这个价钱好像很优惠啊，很吸引人，而且呢他给的那些商店呢，在地理位置上可能也有优势。有时候我们开车就经过了这个商店，我们又急需用一个某个物品，很多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试图说服自己，哎呀，这个在他给旁边就有，然后呢他的这个商品这个物品呢又价格非常的优惠，我们就破一次例就去买回来，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就好了。但是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有了第二次就会有这个习惯，慢慢的很容易我们就会把原来所签署的倡议书的那个决心给忘得一干二净。世界的诱惑就是这样，他给你一点点的甜头，他给你一点点的便利，试图让你从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开始，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你就离我们所信的道就越来越远，慢慢的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所掳获，这个世界就可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没有经得起世界诱惑的这样的例子，我们看到的所罗门是没有经得起情欲的试探，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没有经得起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的试探，结果他们是犯罪违背神堕落。还有那个富有的少年官，本来是一心想要跟随神的，结果放不下他在世上的钱财的这样的思虑，结果是忧忧愁愁的离开了神。保罗还提到有一个人叫迪马，保罗多次在书信当中提到这个迪马是他的同工，本来是与保罗一起传扬福音、一起参与侍奉的，但到了保罗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也提到再一次的提到这个迪马。保罗说，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这个迪马曾经是保罗的同工，但是没有经得起这个世界的诱惑的这样的一个试探，让他离开了侍奉，离开了保罗，自己就离开了这样一个信仰。这个迪马应该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这个世界会给我们制定出许多的目标、许多的追求，让我们在追求这些目标、追求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生活的追求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沉沦了，我们就把信仰给忘记了，我们就在信仰上打折扣， 逐渐逐渐的我们就离信仰越来越远。我们面对的是怎么样的诱惑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诱惑呢？是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地位、我们的权势、我们孩子的前途，这些很多东西就其本身并没有什么错，但是呢，如果你一心去追求它，把它当作你生活的目标来追求的话，很容易就会把神抛在一边，这就成了你的诱惑。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打折扣，我们放弃了我们的原则，很容易这些东西就会把我们给掳去。所以这是我们在持守信仰上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世界的诱惑。那我们在持守信仰当中所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一些错误的期盼，一些错误的期盼。我们跟随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有很多的人来追随他，有很多的人来簇拥他。那有很多的人，他们追随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一些是为了使得自己的疾病能够被治好，有一些是为了能够看到神迹，能够得饼吃饱，也有一些人呢，是因为不甘心于当时罗马政府，就是这个罗马帝国对以色列国的这样的一个残酷的统治，所以呢，希望耶稣能够做王，来带领他们闹革命，来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让他们能够恢复到像所罗门时代的那种登峰造极的那样的一个境界。但是耶稣并没有答应他们。当他们逼耶稣来做王的时候，耶稣是退到了一边。那这样这些人就大失所望，很多人因此就离开了耶稣，因为他们追随耶稣的目的是不对的，自然也就没有让他们能够追随耶稣到底。不光说是这些普罗大众，就是跟随了耶稣多年的这些门徒们，对跟随耶稣也心存错误的目的。这些门徒们时常起争论，争论什么？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谁做老大？对不对？那他的两个大弟子，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更加直接老当。有一次他这两兄弟把他们的母亲一同带上，一同来向耶稣央求，说将来你德国掌权的时候，请把这个雅各跟约翰，一个安排在你的左边，一个安排在你的右边，做左右丞相。所以他们认为跟随耶稣是可以让他们将来做大官的，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引发了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的一段教导。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耶稣的使命，很多人对此心存误解。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如果我们心存错误的心态来跟随耶稣，我们有那错误的期盼的话，很有可能让我们在 这条信仰的道路上没有办法走到尽头的。当我们所期盼的东西，我们有一天我们真正感觉到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半途而废。我们跟随主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来了美国入乡随俗，那别人都信，那我也就信了。有人认为我信了耶稣，我可以内心得到喜乐平安。有人认为我去信耶稣，我结交一些很好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当我有了困难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帮我，会有很多人来为我祷告。如果我们是心存这样的目的来信耶稣的话，很容易我们会半途而废。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跟随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还是要得到神的认同。 这是第二个挑战。那在持守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面对第三个挑战，就是各样的逼迫。各样的逼迫，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面对了各种各样的逼迫。耶稣所面对的这些逼迫，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同样也是会遇到的，同样也是需要面对的。耶稣所遇到的逼迫，首先第一个层面的就是政治层面上的逼迫。耶稣刚一出生的时候就遇到了政治上的逼迫。耶稣诞生以后，这个当时统治这个以色列国的这样的这个大希律王，他从那些东方博士那里听说这里有一个婴孩诞生了，将来是要做王的，所以他生怕这个所谓的王将来会威胁他的统治地位，所以呢，他就下令把两岁以内的所有的男孩全部给屠杀精光。那耶稣是因为他的父母及早得到了天使的启示以后逃入了埃及，才幸免于难。那在耶稣被钉十字架受审讯的时候，他首先是受到了这个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的审讯，然后呢，这个本丢比拉多呢又把他送到了这个分封的王希律安提帕那里去受审讯。这个希律安提帕就是刚才讲到的大希律王的儿子。这个罗马巡抚本丢比拉多跟这个分封王希律本来是有仇的，本来是政治上的敌人，但是呢，在面对审讯耶稣的这件事情上，使他们结成了同盟，让他们一同把耶稣基督送上了十字架。所以耶稣基督是从出生到最后上十字架都在面临这些政治上的逼迫。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会不会面对政治上的逼迫？我们时常在面对政治上的逼迫。我们看到现在这些鼓吹自由化的这些势力与这个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本来在价值观念上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为了要排挤基督信仰，要逼迫基督信仰，这两个势力是结成了同盟，就像是比拉多和希律一样，结成了同盟来排挤基督信仰。所以这几年我们看到政府是通过立法强迫我们接受与我们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的这些法律，比如说是堕胎，比如说是同性恋，比如说是这种变性人，如此等等。最近在法国通过了一项法律，就是说如果有任何人创办这个互联网的网页，如果这个网页是宣传反堕胎的，那政府就可以以误导作为罪名来对这个网页的主人进行起诉，最高的判罚可以是判罚入狱两年。欧洲只是美国的这个先头部队，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在美国最终也是会发生的。或许再过一段时间，在教会的讲台上你讲到的时候批评同性恋，甚至可能会定为是有罪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我们怎么样来持守我们的信仰？我们会面对政治上的逼迫。耶稣基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也面对了社会层面的逼迫。当耶稣向这些犹太人宣讲说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就要来临了，哇，这些人都很高兴，都表示赞同耶稣。但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必须要悔改，否则的话你们会失去这个恩典，这个恩典就会流入外邦人当中。这些人就义愤填膺，恨不得要把他推下山崖，要把他给打死。耶稣说先知向来在本乡不受欢迎，就是对这个社会层面的逼迫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面对社会层面的逼迫呢？ 我们有没有一些朋友是对基督的信仰是冷嘲热讽，经常批评的呢？这个社会是不是要向我们灌输一个模式，就希望我们缄口不言的呢？我们在上班的地方，你有没有要被迫接受一些所谓的这种敏感训练 sensitivity training， 就告诉你说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他们都打着一个很好的很好听的一个幌子，就是说我们要包容，我们要尊重所有的人，但是他们所要求的这个包容呢，完全是单向的，只有你包容他可以，但如果你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他对你是一点都不包容的。你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标签，就会劈头盖脑的贴在你的身上，说你是死脑筋，你是宗教狂，你是过时了，你是仇恨的。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呢？打着这样一个美好的幌子，好听的幌子，他就可以限制你的言论的自由，限制你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你说是人都犯了罪，哦，这个是不能说的，怎么能说别人犯了罪呢？这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你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也是不能说的。你这不是在批评别人的信仰，在看低别人的信仰吗？这样的一个模式，就是迫使我们不要再说话，迫使我们甚至不要再坚持自己的信仰，不要再持守这样的一个信仰走下去。这是社会层面的逼迫。耶稣基督在传道的过程当中，还面对了家庭层面的逼迫。耶稣传道的时候，他的弟弟们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弥赛亚，还时常讥讽他，对他出言不逊。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为什么这些弟弟们不相信他，就对他出言不逊呢？就是因为不相信他。那有一次耶稣在与一些群众在聚会的时候，他的家人也前来想要把耶稣给拉回去，因为他们说耶稣已经癫狂了，要把耶稣给拉回去。耶稣面对了家人对他的逼迫，我们会不会面对家庭的压力呢？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家人对我们的信仰不理解，而给我们产生很大的压力的。我听一位母亲跟她的儿子说，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耶稣？也有长辈对孩子说，我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把你养大成人，你现在有了钱把钱捐给教会不给我，那太不像话了。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压力呢？也有人说，你自己信就好了嘛，你自己好好去信，为什么你选对象的时候也一定要是基督徒呢？这不是大大限制了你的这个局限了你的自由吗？局限你的选择吗？那这样的信仰不信也罢。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压力呢？我们会面对各样的逼迫，我们都预备好了来承受这些逼迫吗？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的话，很有可能当这些逼迫来临的时候，就会导致我们心灰意懒，我们就会放弃。所以我们看到了，要持守信仰到底，我们会面对重重的挑战，我们有许多的挑战，但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战胜这些挑战，能够把信仰持守下去呢？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持守信仰的要诀。持守信仰的要诀，我们可以从保罗所写的这句话里面看到，保罗他持守信仰的要诀是什么。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这个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一起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是保罗给我们写下的要诀。保罗他是怎么样来持守信仰的呢？首先他持守信仰是如同战士投身战役。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圣经里面多次告诉我们，我们属灵的生活其实就是一场征战。
是一场征战。那既然是一场征战，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打赢呢？要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明白我们的敌人是谁，我们要避免卷入一些无谓的争斗里面去。我们要明白我们的敌人是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敌人是那空中执政掌权的，是那掌管幽暗世界的，就是魔鬼撒旦，就是一切敌对神的这样的势力。我们对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魔鬼撒旦是不是甘心于我们认准他为敌人？魔鬼撒旦会不会甘心于我们认准他为敌人，专与他作对？他绝对是不会甘心于这样做的。所以呢，他会给我们设下许多的陷阱，给我们放许多的烟雾弹，试图让我们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转移注意力 到哪里去呢？就是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作是我们的敌人，把我们的弟兄姊妹当作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撒旦的阴谋。当我们与弟兄姊妹争斗的时候，这就是一些无谓的争斗。很多时候我看到一些非常优秀的、非常愿意摆上的一些基督徒，因为卷入到这些无谓的争斗里面去以后，信心大受打击，也使得他们周围、身边周围的其他的弟兄姊妹的信心也大受打击。结果有很多人因此也就离开了教会，离开了信仰，没有办法把信仰持守到底。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纵然有许多的错误，纵然有许多的缺点，纵然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正在逼迫我们，我们都不要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敌人，不要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敌人。你把他当作你的敌人的时候，你就是卷入到了一些无谓的争斗里面去，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所以明白我们的敌人是谁，不要打那无谓的仗，打那无谓的仗很容易就会让你失去你的对神的信心的。那第二点，既然我们是在一场战役当中，那我们就要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环境是一场战役，我们是在战场当中。耶稣基督说什么？如果我们是要真心跟随主的话，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会爱我们吗？这世界不会爱我们的，这个世界只会恨我们，这个世界是会恨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面对那些逼迫，这些逼迫其实都是撒旦的工具，撒旦与我们征战的工具，撒旦的伎俩。当我们了解到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逼迫其实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更好的预备，因为神已经赐给了我们全副的军装，我们可以穿起这些军装来面对这些逼迫，来打这场属灵的征战。而且呢，神允许我们这场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打的，这场属灵的征战是属于神的，我们完全可以依靠神的应许，依靠神所赐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军装来战而胜之的。这就是我们抵御逼迫的方法。我们所有的这些逼迫都是属灵的征战，我们对此有所了解的话，我们就能够做好准备，我们就可以依靠神的力量来战胜。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一个秘诀，如同战士投身战役，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那保罗在持守信仰当中他的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如同运动员参加赛跑，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要如同运动员参加赛跑，这也是圣经时常给我们讲到的，我们的属灵的这个旅程就是如同赛跑一般。那要在这场赛跑当中胜出的话， 我们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首先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你去参加赛跑，如果你对目标不明确的话，你跑得越快会怎么样？你就离目的地就越远了。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保罗非常清楚地知道他的目的在哪里。同样的，撒旦是不会甘心于我们认清楚我们的目标然后向着标杆直跑的。撒旦是不甘心于这样的，所以呢，他会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面前摆下许多的诱惑，试图使我们偏离。他并不需要使我们偏离很多，他只需要我们偏离一点点，就是让我们的信仰在信仰上打一点点的折扣，就偏离一点点就够。因为如果你偏离了一点点，假以时日怎么样，你就会越跑越偏，越跑越偏，慢慢的你离那个主道就相去甚远。所以我们目标是在哪里？刚才讲到我们是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同，得到世人的赞许呢，还是要得到神的认同，得到神所给我们预备的那荣耀的冠冕？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同时呢，既然是一场赛跑，那我们就必须要持之以恒，持之以恒。希伯来书12:1-2，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讲到我们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这场属灵的赛跑不是百米冲刺和鼓一口气跑过去就完事了。我们的信仰的赛跑更像是一场马拉松，是旷日持久的，是每天都要跑的，是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去操练，不断的去存心忍耐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就像在跑马拉松的时候，你看就是前面的路，旁边没有什么美好的风景，没有什么令人兴奋的事情在发生，好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好像很枯燥，对不对？大家，我们每个主日来到这里参加主日崇拜，我们每一天花时间来研读圣经，我们参加祷告会，我们参加主日学，好像这东西好像哇，越每次都做的时候好像就变得非常的重复，非常的枯燥，好像每一次参加完这样的聚会以后并没有马上给我们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容易我们就会放弃，我们就灰心。但是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赛跑，这些基本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基本的操练是一定要去做的，否则的话我们在这场赛跑当中我们是跑不下来的。这让我想起好多年前我的好几位朋友，这些弟兄们在另外一位弟兄的鼓励之下，他们都心血来潮去报名参加一个马拉松赛跑。这些年纪也不小了，看上去也没有什么体育的恩赐的，居然去报名参加马拉松赛跑，这让大家都大吃一惊。很多人就在旁边等着闹笑话，等着看他们的笑话，还有很多在旁边在冷嘲热讽，说你们怎么可能呢？这个马拉松赛跑不是一般人可以去参加的。但是这几位弟兄们，他们在比赛前好几个月，他们就定下了非常严格的训练的计划，每天要训练多少，每天要跑多少，而且他们是严格的按照这个训练的计划，一天一天的那样来做准备。那结果到了赛跑的当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居然把这个全城给跑下来，令人非常的吃惊。但是呢，他们之所以能够跑下来，是因为他们诚心忍耐，专心的来做准备，那是跟那个准备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他们没有做这样的准备的话，他们上场去赛跑的话，绝对是跑不下来的，甚至很有可能会出意外的。我们跑这场属灵的赛跑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基本功、基本的训练是一定要做的。我们不可能说临时抱主角，我们就需要的时候才来做的，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当我们能够认清楚目标，持之以恒的去跑这场赛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心无旁骛，我们就不会被这个世界的诱惑所左右，我们就知道我们当跑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也不会停下来歇息。这就是我们战胜诱惑的途径，我们战胜诱惑的途径。这个世界的诱惑就是试图让我们跑偏，这个世界的诱惑就是试图让我们在这场赛跑当中停下来，不要再跑了。我们要战胜这些诱惑，就是要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持之以恒地跑下去。那保罗还有另外一个秘诀，就是当守的道他已经守住了，就是如同卫士把守关隘。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有许多的异端邪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这些理学，都试图要把我们从真道的这条真理的道路上拉下马的。我们要守住这真道，那首先我们就必须要认清楚我们所信的道是什么，我们要辨明真理。如果我们对自己所信的道理都不明白，对圣经里面所讲的真理都不明白的话，那别人一来讲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就被他们给带偏了。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这世界上有许多的异端邪说，有很多听上去都是很有道理的，其他的不说，就光说我们今天经常面对的这个所谓的成功神学，我们就可以可见一斑。成功神学说，你来信主啊，信了主以后你就会生意兴隆，你就会凡事亨通，你就会步步高升，听上去好像也没有什么错，他也可以找出许多圣经的道理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但是如果你对我们所信的真道是有一个全备的理解的话，你就知道这些都是一些所谓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很多时候别人也根据他们的经验来向我们传讲与基督信仰所不相符合的一些道理，就是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这些所谓的小学，就是我们的推理，我们的理性。如果我们对真理没有一个明确的了解的话，很容易会被带偏的。这个联邦调查局要训练他们的调查员怎么样辨认假钞的时候，他们就是让他们一天到晚的摸这个真的钱，他们一天到晚就在摸这个真的钱，结果他们摸呀摸摸摸到对这个真的钱的这特性实在是太了解了，那假的钱一到了他们手上，他们一摸就知道这是假的。所以我们对我们的真理也是要有一个全备的了解，我们要花时间来学习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是什么。只有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真理有足够的了解，那这些谬论进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假的。所以我们要辨明真理。那另外有一点，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持守到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时常去分享我们的信仰，要分享我们的信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保罗说，务要传道，不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为什么分享信仰跟我们对信仰的持守有关系呢？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当你每一次与别人分享你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其实也是你自己被提醒，你当初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是怎么样认识耶稣的，耶稣在你身上倾注了多少的恩典，在你身上做了多少的改变。当你去与别人分享的时候，你再一次的被提醒，神是如此的真实，我们的信仰是如此的真实，是可信的，是可靠的。这样就让你能够对自己的信仰更加有信心。同时呢，当你去与别人分享信仰的时候，你会面对许多的挑战，别人会向你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或许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回答的。那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促使你自己去思考，你自己去寻找答案，你自己去钻研，你自己去对我们的信仰花更大的功夫来研讨，以至于你对我们自己的信仰有更全备的理解，能够辨明真理。所以这是与我们持守信仰是直接相关的。我们要守住我们所信的道，我们要辨明真理，我们要与别人分享我们的信仰。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在持守信仰上我们会面对重重的挑战，对不对？但是我们并不孤单，圣经里面已经给了我们要战胜这些挑战的要诀。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战胜这些挑战。那刚才讲到这个要守住真道，那就是可以纠正我们一些错误的这些期盼，让我们不至于因为我们的目的不纯而导致我们离开信仰。好，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分享了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持守信仰我们会遇到重重挑战，有世界上的诱惑，有错误的期盼，还有各样的逼迫，都试图让我们半途而废。但是呢，我们是有要诀来针对这些挑战，来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保罗给我们留下的要诀就是要奋勇的去征战，要努力的去赛跑，要谨慎的把守。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保罗说那个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八节，一起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单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神已经在他的国度里给我们安排了那荣耀的冠冕。我对我自己的祷告就是尽心尽力的去追随神，来跑这条属灵的赛跑，能够跑到终点，能够面见神的时候，能够得到那荣耀的冠冕。我希望这也是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祷告，让我们一同来跑这条属天的道路，一同来最后得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属天的这样的荣耀的冠冕。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预备了那荣耀的冠冕，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留下了这如何持守信仰的要诀。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和力量，让我们有力量去打这场仗，跑这个赛跑，能够守住我们所信的道，让我们最终能够与你同享这个福乐，得到这荣耀的冠冕作为奖赏。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